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10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我们今天以直播的方式为您带来这期节目。那么，为期4天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今天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那么，中共发布的19届五中全会的这个公报显示呢，中国要在"十四五"的期间建立起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并且要在2035年使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这份公报也显示，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复杂而且不利的国际环境，要求全党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趋利避害，转危为机。那么公报还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冠以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的称呼，显示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非常稳固，为他继续长期执政造势。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分析并且解读刚刚落幕的中共五中全会。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欢迎王军涛博士。
主持人好，平先生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欢迎陈奎德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都好。
好的，我想首先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就是您对于这次啊，这个中共五中，这个十九届五中全会这个总体的印象是什么？那么这个五中全会的公报，您看到以后有没有让人感到这个出乎意料的部分呢？
对，其实因为在几天前的时候，中共要召开五中全会的时候，而且在具体点说，在几个月前，中共要发布关于五中全会的一些基本精神的时候，应该说我已经看过一些新闻，所以今天看了全会公报呢，没有什么特别意外。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感到诧异，就是说，在中共啊面临这么复杂、这么困难的局面的情况下，习近平呢还这样淡定的来自说自话。我不认为这种淡定啊是他一贯强调的所谓的战略定力，我觉得呢更像是两个，一呢就是他实际上心很虚，但是他还是为了他让他的心虚不影响整个格局，他觉得呢这种现在心虚是因为局势太复杂，所以他需要呢自己表面上一种淡定来驾驭大局。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公报啊更像是一个给下面人在打气，而且要这种把这种打气的想法作为统一全党全国的一个思想和言论的这么一个纲领，这是最给我的最大一个印象，或者有一些让我觉得这个出乎意料的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这种淡定的掩饰自己的心虚。
好的，谢谢王军涛博士。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陈奎德博士，就是您对于这次这个中共这个五中全会啊，十九届五中全会，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您的印象是什么？还有就是说，我也想请教您，就是您对于看到拿到这份这个公报以后啊，有没有让您感到出乎意料的部分呢？
我觉得确实没有，就是说我的估计是，他差不多的。前一段时间，习近平或者是中共说的一套话，基本上全原封不动的装进了这个公报里面。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联系到他在这个五中全会之前关于朝鲜战争说了一段非常的硬的话，甚至引用了毛泽东当年关于朝鲜战争的话来表明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我这次公报看起来总的调门比他的前一段时间的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更所谓软一点更稳一点，就是说前一段老是强调内循环这个那个的，就是也是说因应当前的国际局势，他要开始收缩，要闭关锁国了，内循环为主，然后才是什么叫双循环，现在这个里面内循环这一词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真正的向老百姓看明，向全党讲明目前的非常危险的局势，也就是说他在国内在内部有一些调整以后，用了一些四平八稳的调子弄出来，但是实际上在对外政治上这个是没有风险的，可以向老百姓的强硬以便凝聚人心，调动党心等等等等，他是所以说某种意义上有一点点外应 内稳或者外硬内软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没有什么特别的预料地方。而且一般来说五中全会在中共的历史上要照惯例和人事变动有关系，一般都是有比较重大的人事变动，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连人事变动也没有提，当然会有，例如武汉市委书记啊等等，但是看来没有实质性的重大的人事变动，也说明他们现在是把一切局面都要摆稳。我相信在会上当然还是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在向外摆出的姿态是这样一种完全没有特点的，类似于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像前苏联勃列日涅夫后期的状况，基本上中共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间境地。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的分析。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王军涛博士，就是这个公报啊，在他的一开始的部分啊，谈到这个中共应对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啊，他有一段话，那么他基本上那个调门就是说中共战胜这个中国战胜了这个疫情啊，但是他要把这个功劳呢归功于这个习近平的领导，并且给他冠以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称呼，叫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一个比较新的，好像是比较新的一个称呼啊。就是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是不是我们可以从外界可以就是看到，就是习近平在党内的这个地位应该说是非常稳固的呢？
我觉得其实从两个层次上说吧，第一个层次上说，我觉得其实习近平现在非常不稳固，因为正因为不稳固呢，他才需要各种各样的桂冠来安到自己头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呢，在不同的时期他会强调他的个人的崇拜，每当局势比较复杂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面临比较大的威胁的时候，毛泽东会强调这，比如什么四个伟大呀，还有什么像等等像这些东西加到自己头上。一旦就是他对局势比较自信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调门降下来，甚至还有时候比较谦虚，还会说什么哪里什么几全世界几百年世界几千年才出这个天才，他会举出几个其他的人可以跟他也是天才的例子。那么邓小平也是这样，邓小平呢在复出之后一直反对搞个人崇拜，一直强调集体领导，一直强调呢他不当这个主要的一把手，但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的权威面临着致命的挑战的时候，他开始声称自己是第二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是第一代，他是第二代。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到他觉得局势初步稳定，他已经能控制大局的时候，他就声称自己退居二线，开始调低。我觉得现在呢，习近平啊，先是把自己作为核心，现在又作为核心领舵的掌舵领航人的话，恰恰说明现在他的这个局势不稳，而他自己啊，现在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危机。这也可以从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看出来，异议人士反对他，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像任志强啊、蔡霞呀、这样一些共产党的所谓执政的基础红二代，现在开始呢，无论是经商还是搞理论，开始反对他。而且这些人当时在89年刚镇压后，他们都还是对共产党有信心，甚至还保持复合这种镇压的人，现在都开始反对他的独裁，甚至由他反对他独裁到反对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这就表明其实习近平的危机感蛮重的，就需要一个桂冠。但另一方面，他可以把这个桂冠加到自己头上，在中央全会上，也说明他确实现在还掌控着大局，只是这个掌控大局啊是比较脆弱，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个正大的政治变动就把它给掀起来。那么而且呢，我觉得从中期和长期看的话，他的危机会越来越深重，因为现在有独立思想的人，共产党这帮人现在都是人精啊，这些有独立思想人都知道，在他的治理下，中国的经济糜烂，政治上恐怖，这个日益趋向独裁专制，而且是跟共产党的，不仅跟中国现在的国法，也跟共产党的党章是背道而驰。所以，但是呢，这个桂冠我觉得还可能埋了一个伏笔，就是在将来的未来的一届的中国党代会上，习近平将继续执掌职务的时候呢，他为了平息反对声音，会给他加上新的党内的职务称号，就像大家普遍以为是不是党的主席啊，或者在发明什么新的词。
好的，谢谢王军涛博士。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正在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这个刚刚落幕的这中共19届五中全会。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陈奎德博士啊，就是 从这份公报来看呀，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被冠以了这个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就是你怎么来评价？由此可以看到这个看出中共在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这个地位。那么之前其实也有一些外媒，包括媒体外媒都有一些猜测，就是要报道猜测，认为就是习近平打算恢复他这个中共党主席的这样一个头衔。但是现在这个全会落幕了，我们在这个公报中，至少在公报中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表述。就是您认为，就是最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会拿到这个中共党主席这样一个头衔呢？
我想他有这个愿望，或者是有这个企图，希望能够把他这个党主席这个桂冠加在他身上，他以便和毛泽东平肩。但是呢，目前这一次，就是说包括在这开会之前的预备阶段，看来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党内的各种力量、各种声音，他也对他还是造成了某种制衡，造成了某种压力的。我想而且大家也看得出来，前一段时间说的非常多的沸沸扬扬的王岐山又怎么样了，因为王岐山亲信被弄下去了，包括任志强过去和王岐山关系也不错，但是王岐山在就在会议前夕就在上海关于金融好久没出面，他好久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策的宣布，这样这是在金融会议上他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金融措施，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也许他要插入这个金融领域或者经济领域的一些官吏了，说明这方面习近平并没有，或者说不是习近平本身，也就是说他党内的派系的平衡现在看来起码来说这一次王岐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包括什么朱镕基先生你在会议之前突然一下就在住院的一个性祝寿的会议上出现等等等等，可以看得出这些所谓信息放出的信息等等，就说明习近平所谓的他那个之江之军那什么小集团，他那帮人在这个会上并没有得到特别的突出和表现。习近平本人的情况，刚说俊涛说的那点我同意，就是给他加很多桂冠，本身说明他还是非常的需要，而且说他感到了某种压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我相信这次会议上根本没有讨论他这个所谓党主席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当然我相信他往后还会继续做这方面的努力，看准某种时机，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那么王俊涛博士，就是中共其实过去在这个一直是不断的这个制定一年，就每五年制定一次这个五年这个规划，之前叫五年计划，后来改名叫五年规划。可是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又提出了一个2035一个远景规划，这个之前好像没有看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共这个党校有一个原来的一个副校长，现在退休的叫李君儒，他在这个之前在这个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啊，说这个2035年这个目标呢，就是要提前15年实现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要在2050年的时候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要把这个目标提前这个15年完成。那么您怎么看这回又提出一个2035这样一个远景规划？那么中共提出或者说习近平提出这个2035这个远景规划，它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其实李君荣说的并不准确。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三步走的时候呢，他是说80年代的，就是要80年代脱贫，然后本世纪末建成小康，然后呢，到了这个再花20年到5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上一个中等发展水平，但是总体值达到世界上的数一数二。那么后来的时候做了80年，邓小平做了修正，就是说在第三步呢，就变成20世纪中期，达到一个世界上的强国，现代化强国。那么最，我觉得他现在提出这个来呢，如果从可理性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现在要宣布中国已经实现小康了。那么实现小康，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比邓小平说的时间晚了20年，因为2020年嘛，对吧？他晚了20年，但是他的第一个强国梦他说他实现了，他现在要建立第二个强国梦的时候呢，他需要这个提出一个关于第二个强国梦的说法。所以从一个合理性角度来，他实际上，但是呢，第二个强国梦的话，他要给出30年的发展时间，这个呢就是要给出个具体，他给不出来。所以我想的话，他现在给出一个两步走，就是 第三步，邓小平的第三步呢，他再变成两步，那么他需要呢，就是在实现小康之后给党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因为他可以不在这时候提出来，他可以在比如说党代会上提出来，一般共产党提这种比较宏伟的一个大范围的目标都是在党代会上提，他现在之所以提出来，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提振士气，稳住人心，统一全党思想，为了保持全党对他这种迷信。就是这个过去托洛茨基写过说，共产党要想搞，要想这个动员民众呢，要想对进行洗脑的话，一定要给远景规划，要有这个远景规划之后，才能够去煽惑那些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懂的人，特别对团结下面的人，给中层施加压力，要有这么一个手段，政治手谋略手段。他托洛茨基当时已经出局了，在政治上，所以他就这么描述斯大林的。那么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想，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在他领导下局势糜烂，经济什么各方面都很糟糕，但是习近平现在需要呢，他说了一通空话之后，他需要提出这样一个远景，所以呢提出了这么一个2035年。我觉得更像是他知道这个他这个十四五规划也完成起来很难，而且制定的具体目标不能太高，所以他需要一个2035年来稀释。就是这样的话，2035年我觉得目标定的高点，然后这因为有15年时间可以稀释一下我的发展任务，使得大家呢对十四五拒绝的可行，同时还是在我的伟大领导下，中国可以这个稳步的实现邓小平定的战略目标，不然他的执政就是失败的。
好，谢谢王军堂博士的这个分析。其实就这个问题，我也想再请教一下这个陈奎的博士，就是也有人就解读说，这个2035规划实际上是给他，就是给习近平自己至少执政到这个2035年啊，打一个底儿。那么您是看怎么看这个2035的远景规划呢？
当然，他个人的执政期限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企图，就是说把这个2035年作为一个总体目标。也就是说，我习近平，在目前的这个短的时间，一些基本的目标还不能达到，要你们要给我一定的，就潜台词的话，要给我一定的时间，以便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宏伟的目标等等等等。这个当然是和他在下一次二十大的党代会上，他来留任，或者说他不要下台，不要选接班人。作为一个伏笔，我想这个是一个一般来说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在他们来说，对于他个人的权威来说是考量比较多的。我想他考量的最多的当然还是自己个人的权威和个人的执政连线，因为他现在走上这一步了以后，他已经退不得了，因为他知道退下来对他来说恐怕不光是一个退任的问题，而是他的整个的他自己面临着政治上或者各方面的非常大的厄运，因为他过去和党内的也好，党外的也好，国结了很大的仇，所以说退任是对他来说现在不是一个要不要退，是不能退的问题，就是对他个人命来说，这当然是我想也是重要的一个考量。这里就谈到这个所谓的“十四五”规划呀，这就是2035年为什么一定要定一个这个规划？听到刚才也讲，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他们要把整个国家有一个全国的国家目标来绑定一个社会，冲向一个目标。这和寻常的一般的国家一般的社会不同的就是绑定，让大家都成为你这个所谓的综合计划的一份子，然后把任何人都成为一个整个这个大机器上奔向一个目标的螺丝钉。本来一个正常社会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目标，国家要规定什么很长远的规定的这个长远的目标，这本身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强制定一个国家目标，强迫全国的人公民都投入到这个国家机器国家目标里面去，从而比较好的控制整个的国家机器，控制老百姓，这个是极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所以他们为什么到了这么久，已经所谓改革开放了这么久，还一直不放弃，包括在前一段所谓比较开明的时期，不是跟习近平比较倒退的时期，比较开明的时期，都还没有放弃所谓五年计划，现在叫五年规划，就是这个国家目标，这个一旦放弃了，他这个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就马上要慢慢的涣散掉， 整个的大机器就要换算掉，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同，所以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他们为什么一直这么多年呢还要搞这个五年规划，而且本来他那些规划过去的计划以后几乎经常是出大乱子而且失败的，但是一直要搞，这个恐怕是这个机器的很多固有的特点。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那么王军腾博士，就是这个五中全会公报里面啊，其实他在开篇的时候还包括这个前半部分也几次提到啊，说这个中国正面临这个国际形势是错综复杂，那么成为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个新矛盾和新挑战。而且他是要求这个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我想请教您，这样的一种表述啊，是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那么有人说，这个公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啊，也是针对这个，包括他提到这个外部环境，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应对或者说是回应这个美中贸易战，还有就是美国近期对这个中国发出的一系列的这种挑战的一种回应。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些方面的看法是什么？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五中全会的目的就在传递这个信息给共产党那些中央委员，给党那些要挑战他的人，这样的信息，他习近平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严厉的镇压各种各样的反抗。由于新的局势、新困难出现之后，如果你们要对我有新的想法和怀疑的话，要对你们加以镇压。我已经做好了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就最坏的情况发生，然后敢于斗争，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压制你们。因为实际上这个“十四五”规划，如果我们看时间表，在“十四五”规划正常的话，应该是政府来制定。那这次为什么党要全面的接盘呢？前面讲的什么领航核心，也是想为这个东西打做一个，他现在要接盘“十四五”，能把政府给甩开，就是因为李克强这个政府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务实。他不太赞成在重大疫情发生的中国经济这样重要制定一个这个，像我们说在奎德先生也讲了，我也讲了，用共产党来忽悠人的这么一个大的方案，他不大赞成。所以那习近平要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呢，等于就是忽悠人。因为你看他七月三十号做出决定要编制这个规划，到了九月二十号才结束这个他的征求意见，实际上到他整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编制这么一个“十四五”规划的纲要，谁信呢？对吧？因为他要从国务院手里接过来，国务院要编一个，他前面做了很多准备，他来编，他其实就是个忽悠人的。但是他忠心什么呢？他知道没个东西不行，所以而这个东西呢，说实话，那些中央委员都是老油条、光彩票，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东西不实际。这个时候呢，他要压制这些人，就把这个东西抬出来。底线思维、斗争精神，习近平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是因为他要专制独裁反腐，他知道会面临党内各种利益集团、各种的反对，所以他就提出这个来，就杀鸡等等。那么他提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后来在他领导经济滑坡，中美贸易战又雪上加霜，一直到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他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又开始强调，他最近的强调是跟什么呢？就是跟蓬佩奥国务卿，还有这一次剑客吧，美国国防部长、联邦调查局长，还有司法部长已经联合自由民主世界，而且还扬言要团结中国人民一起要掀翻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面临这样大的压力下，加上前面的雪上加霜的这种形势，再加上共产党的这种反对，那么他知道自己很困难，所以他更加高调的要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十四五这次的全会大概最主要就是要给全党传递这样的精神，谁要是这个现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谢谢陈唐博士的分析。就是我也想请教那个陈奎德博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其实在这个上一次提出这个规划“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后来出来一个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那么那个这个“中国制造2025”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导火索。那么今年这个又提出一个“十四五”的规划，那么具体的这个文件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从这个公报中能够看出来，就有人说这是一个超级版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因为他提到的一些高科技啊，这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强调这个创新。我们相信这次这个像美国对于这个华为的制裁啊，还有等等其他一些这个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那么让这个中共感觉到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在这个公报里边看到有提到创新达到15次之多，那么 我想请教您，就是这样的一个公报或者这样的一个规划出台以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大家知道，中国制造2025本身是在去年中美贸易谈判之间很重要的话题，而且中共在美国政府的谈判政府的巨大的压力之下，最后放弃了这种说法。后来他的外宣的宣传里面都没有这个说法了。当然这个目标他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在当时美国压力下，中国当时也必须对美国的很多压力做出反应，他急于要达成一个协议，以便摆脱这个困境，摆脱美国压力的困境。这是2019年到年底有整个的状况，所以他整个的放弃了这个说法。但是当然实际内部会放弃，所以这次他提的更多的内容，实际上2025中国制造2025的内容已经在这个规划里面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提这么多次的创新，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的语言习惯一样，他们知道他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创新。中国在这些年来的重大的发展，经济上起飞，有这二三十年来有重大的进展，这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大家知道是和国外的交流和西方世界的那个经济上的融合，互相的交融以后偷了，或者是说通过各种方式拿到了西方的很多高科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这个局面开始做了重大的变化，就是说开始各国要脱钩，美国要和他脱钩，其他国家也要和他脱钩，然后制裁等等等等，各方面的情况都出来了，包括华为事件大家清楚，很多很多的其他事件也一样，所以他要强调创新。但是大家知道创新这个东西你是规划不来的，创新是大家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东西，是无中生有，是根本你不能预见的，不能知道的。这个创新就完全和计划这个观念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所以你提这么多创新可没有用的。你这个基本制度如果没有给人以基本的，包括中国的教育制度，包括的科技制度、科研制度等等，没有给人以真正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包括中国的人才，他没有心在你这个体制下来进行重大的创新的话，恐怕这个提再多的口号我觉得是没有用的。这个是个没有废话，我觉得他这个提就都提这么多创新，创新这个东西是你根本不知道它就出现了，是个颠，而且中国最缺乏的是那种颠覆性的创新，也就根本就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东西，结果出现了这个东西。而中国是比较长的长处是别人在技术上创新了一个这个东西后，他跟着这个轨迹继续的往前推进一点推进一点，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根本的颠覆性的或者说从零到有的创新，这个是非常困难，在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和科研制度下都非常困难。另外我要谈一个一点点，他这个公报里面看起来比前一段时间比较悲观的就是要内循环的这个说法似乎要稍微稳一点了，比较平衡一点了，比较不是这么悲观了，和目前中共好像那个经济数字经济形势看起来还不错，比过去想象的似乎要好一点有关系。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在大疫情流行的之间它是最先发生的，所以它也是最先的摆脱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这个必然有一个时间差。另外还有一个，本身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和制裁，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滞后效应。你说现在正在做这些脱钩和制裁，它不会在现在在经济上表现出来，现在的经济上是过去的东西的表现，所以它有一个滞后效应。脱钩和制裁的滞后效应，我相信隔了几个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